刘邦十典的来龙去脉。刘邦以布衣之身推翻秦朝，开创了汉代400年的基业。在他的非凡经历中，曾发生或遇到过许多与吃喝有关的趣事，串联起来实在耐人寻味。传闻多多，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都记载了一件事，就是秦朝末年，在沛郡丰邑中阳里面住着刘、卢两户人家，彼此是好邻居。西元前256年，某日，刘、卢两家分别生了一个男孩，也就是刘邦和卢绾。此事带给中阳里的居民一片惊喜，于是各家凑钱买了羊与酒，成群结队来到两家道喜。两家自然也要杀羊摆酒招待来客。几年之后，刘邦与卢绾同时上学，亲如兄弟，邻居再次送羊送酒表示祝贺。刘、卢两家也再次以酒、羊招待。刘邦后来当了皇帝，开创汉朝，乡人乃至后来的徐州人都引以为豪，这种古老的习俗也就一代代流传下来。祝贺孩子诞生，为什么以羊为贺礼呢？因为诞生礼是喜庆之事，必须使用吉祥物，而古代文字中羊与祥通用，而且读音相近，所以羊就当选为吉祥物了。江苏北部的丰县是刘邦的出生地，故称汉乡，在那里流传着两款风味独特的饮食，一是水煎包，二是帝王粥。据说这两款食品都和刘邦有关系。刘邦与其母被秦兵追杀，逃到丰县东城时已是黄昏时分，母子二人又饥又渴，恰好遇到一家包子铺正要关门，其母便向店主讨食。店主见两人可怜，就把煮汤剩下的粉丝剁碎，再加入调味好做成包子，随后又把包子放入平底锅中煎熟，并且用豆面、小米面混在一起熬成稀粥，让母子二人使用。刘邦与母亲食后顿觉精神倍增，得以顺利逃到沛县，免遭劫难。后来刘邦登基做了皇帝，其母仍然念念不忘那顿救命饭，于是刘邦特地从家乡请来了当年在丰县开包子铺的那一家人，将他们迁到长安新丰宫，圆了其母想吃水煎包与稀粥的心愿。如今在丰县和沛县仍然保留着吃水煎包喝稀粥这一汉代遗风，而且那粥也被称为帝王粥。酱水面是陕西关中民间的传统美食，说是刘邦命名，其中有段故事。相传楚汉相争的时期，在汉中有一家姓赵的夫妻店，有一天这店正开业时，男主人忽闻岳母病重，于是把刚洗好的白菜丢进缸里，妻子一急把锅里的热面汤也倒了进去，便关门匆匆去探望老人家。几天后，小两口归来，刚打开店门就走进一老一壮，说要讨点吃的，好急着赶路。店主说没准备，只好凑合着吃点白菜面条吧。男客点头后，店主忙去宫中取白菜，却发现白菜泡在酸味的汤水里。壮汉走进缸一看，只见白菜青中带黄，酸里透香，他知道这是用干净面汤泡过的，就表示愿意吃这酸菜面。 于是店主便把面条煮好，浇上了酸白菜，淋些红油辣子。两位来客品尝后觉得美味极了。壮汉说，白菜入姜，既酸又香，就为其取了个酱水面的名字。原来这壮汉即是后来的汉高祖刘邦，老者便是后来的汉丞相萧何。从此小店的酱水面闻名汉中，延续至今。迄今杂记记载，高祖为泗水亭长，宋徒立三，将与故人绝去，徒族镇高祖九二湖、陆渡、阳渡各一，高祖与乐从者饮酒食肉而去。后即帝位，朝补上食，常聚此二宴，并酒二壶。刘邦与朋友饯别时，有人送他的烤鹿肚、烤羊肚两样下酒菜，在他贵为帝王后仍念念不忘。为什么呢？就其原因，刘邦向来爱吃，已有未尝的记忆，此其一。人都是有感情的，刘邦不忘旧情，怀念友情，此其二也。刘邦爱吃凉皮，刘邦封汉王时，在汉中吃当地的凉皮就吃上瘾了。当了皇上以后，还要吃汉中的凉皮，据说有人因进贡凉皮给刘邦而升了官。沛公狗肉。古代名人中有不少人爱吃狗肉的。赐吃狗肉的沛县小吏刘邦，终于成了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，是人们熟知的故事。刘邦从小就沾染上无赖的习气，游手好闲，成年后做了小吏，整天和那些衙役们勾肩搭背，庭中吏无所不暇辱，好酒色又没钱，便跑到酒铺赖酒喝。沛县有一条从北流向南的泗水，刘邦当年住在河西，樊哙在河西设摊卖狗肉，他经常吃樊哙的狗肉不给钱，日子一久，樊哙本小力微，吃不消，不赊账又拉不下面子，只好将狗肉摊悄悄地由河西搬到了河东。刘邦吃不到樊哙的狗肉，一打听才知道樊哙搬到河对面去了，便急忙赶到河东。那时泗水很宽，平时只有一条木船摆渡，人多船小，刘邦没有钱摆渡，挤不上去，急得口水直流。正巧看见一只老龟游来，他贪嘴不顾性命，扑地一跳，跳到龟背上，没多久便到了河东，扑到樊哙的狗肉摊就吃。樊哙躲到河东来，还没躲过刘邦，恨死了。他怪来怪去，都怪这只老龟不该把刘邦驮过河来，于是偷偷地把这个老龟给杀了，放到锅里跟狗肉一起炖。刘邦一吃，感到这锅狗肉比过去更鲜美了。不久刘邦当上淮泗亭长，想起当初樊哙杀老龟不让他过河，太不够朋友，就借着樊哙脾气暴躁，身上不能带刀，派人把樊哙的刀给没收了。樊哙没了刀，只好将狗肉煮得更加熟烂，用手撕着卖给人家吃。谁知撕着吃的狗肉比刀切的味道更香更美，生意更好了。后来刘邦樊哙分别娶了沛县吕家的姐妹，成为连襟关系。刘邦当了皇帝，樊哙也被分为武阳侯。西元前195年，刘邦讨伐英布叛乱后，以万乘之尊荣班师故里沛县，设宴与家乡父老乡亲欢聚。在欢盛的酒宴上，刘邦点了狗肉这道佳肴， 酒酣，刘邦及卒作《大风歌》。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史料记载，刘邦及名师会珍馐，大宴百官于沛县。沛县乡亲父老在回敬汉皇的宴席上也用狗肉。后人曾题诗云：集四海琼浆，高祖金尊于故土，会九州家传，兼胜密彭城，彭城名传甲天下，豪啖狗肉歌大风。此次宴会上有刘邦家乡的厨师所做的沛县狗肉，刘邦登基称帝后，沛县狗肉仍作为贡品进献宫廷御膳房。后人又冠以沛公狗肉、樊哙狗肉、龟兹狗肉、歌峰狗肉等名称。当地有龟兹狗肉半城香，刘邦不吃不开张的佳话代代相传。实情之间，明代陈登吉所传启蒙教材《幼学琼林》有夹根试镜、秋扫、新宴乎汉高之语。这里有则典故，是说刘邦的长兄早年去世，长嫂在家操持家务，刘邦经常带朋友到家中就食。开始长嫂还热情接待，精心准备饭菜供他们食用，渐渐的显得不耐烦了。一天刘邦又带了朋友到家吃饭，长嫂见状心中生厌，羹煮好后才盛了几碗，就使劲的用勺刮斧，让刘邦他们以为没饭了。朋友们会意，就一个个借故离去，令刘邦难堪不已。刘邦步入厨房，见长嫂仍然用勺刮着斧的边沿，而斧中却还有许多羹。刘邦明白长嫂的用意，心中十分怨恨。后来刘邦夺取天下，建立汉朝，在分封他的兄弟与亲戚为侯时，就一直不加封给长兄之子刘姓。刘邦的父亲几次提醒他，刘邦才封侄儿为根节侯。根节是用勺刮锅中羹之意。刘邦暗地里称长嫂叫夹斧嫂，夹敲击之意，斧是古代的炊具，好像锅子。刘邦以此为封号，是想惩戒其嫂的不贤之举。后人亦称不贤之嫂为夹羹之嫂。项羽攻下梁地的十余座城池，听说城皋被汉军攻陷，就率军集援城皋。这时汉军正在莱阳东面围攻楚将钟离卫，听说项羽大军来到，便凭借险要之地进行防守。项羽率军在广武山与汉军对峙。过了几个月，楚军粮草渐渐变少了，项羽害怕，于是将刘邦的父亲太公按在砧板上，威胁刘邦说，如果你现在不赶快投降，我就喷死你的父亲。刘邦说，我与你项羽都是楚怀王的臣子，一同接受怀王攻秦的命令，约定为兄弟，因此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，你一定要喷杀我的父亲，那就希望分一杯肉羹给我吧。项羽非常愤怒，真的想杀掉刘邦的父亲。项羽的叔叔项伯劝道，天下的事还不知道，如果为了得到天下而不顾对方的家人，只能坏事。项羽听从了项伯的话，留了刘老太公一条活命。刘邦嘴上说要分享太公肉羹，只是危急中死的心计，其实他对老父十分孝敬。根据三浦旧事记载，刘邦在汉中称帝以后，将老父从老家 接到长安皇宫颐养天年。未料太上皇整日闷闷不乐，不思饮食，派人一打听，原来老父想吃家乡沛县的大饼。刘邦为了讨父亲的欢心，令工匠赶造新丰驿。新建的丰驿不但有房屋、街道、酒肆，还专门建有饼铺。话又说回来，刘邦是否真的吃过人肉羹呢？据史载记载，西元前196年夏天，刘邦以阴部阴谋造反为由，将其杀死，还其肉以饲诸侯。意思就是说，把阴部的肉做成肉酱，分给诸侯吃。刘邦登基称帝后，皇后吕雉用计剪除了手握兵权的开国元勋韩信，进一步巩固了刘邦的统治地位。刘邦为答谢吕后，决定举办盛大的宴会，并想赐他一件稀世珍品红棉锦衣。然而此衣要用红色棉线纺线织成，但当时没有红色棉花。刘邦便下令各地大小官员寻找，找了一年多也没有找到。后来有一位商人路过红花村，偶然发现了一家小院里开着一朵朵旺盛的桃形红棉，便以高价买下，献给了高祖。刘邦为了给吕后一个惊喜，授意御厨用太湖大虾为主料，烹制红棉现形的佳肴。盛宴当日，吕后身着红棉锦衣，风姿绰约，惊艳文武。第一个品尝红棉虾团，感觉酸甜宜人，真是喜出望外。争霸伎俩。楚汉争霸风云际会，刘邦在时事中所表现的大智大勇，尽显一代天骄的人格魅力，而鸿门宴则是妇孺皆知。秦朝灭亡以后，进入咸阳，受降的不是率部与秦军主力血战的项羽，而是刘邦。愤怒的项羽攻破函谷关，与屯兵霸上的刘邦形成对峙，火拼一触即发。此时刘邦的大将曹无伤叛变投敌，对项羽说刘邦想称关中王。项羽下令第二天诸侯联军早饭后就对刘邦发起了攻击。项伯与刘邦的谋臣张良是好朋友，他竟然偷偷跑到刘邦军中通知张良逃跑避难。张良把项伯介绍给刘邦，刘邦为了拉拢项伯，和项伯定下了姻亲，然后和张良等人主动去项羽处赔罪。面对怒气冲天的项羽，刘邦先是叙战友之情，又说自己不过是捡来的功劳，不敢称王。项羽下令摆宴席，算是庆祝灭秦的庆功宴和与刘邦的和解宴。在宴会上，亚父范增几次暗示项羽杀掉刘邦，但项羽都假装没看见。范增让项羽起身舞剑借机刺杀刘邦，但刘邦的亲家项伯也起身舞剑暗地护住刘邦。犹豫不决的项羽也不阻止这场闹剧。张良把宴席上的事告诉在帐外等候的樊哙，樊哙闯入宴席来保护刘邦。项羽问这是谁，张良说这是刘邦的车夫，可能是饿了进来要点吃的。喜欢壮士的项羽赏给樊哙一个生肘子和一壶酒，樊哙也趁机用发牢骚的话来说明刘邦没有称王之意。但危险始终存在，刘邦借故上厕所的机会逃回了霸上。项羽出兵将刘邦困于荥阳，形势危急，刘邦被大兵围困，便请郦时齐商讨对策。郦时齐劝他立六国之后称霸天下，这样项羽也得俯首称臣。 刘邦觉得很有道理。商讨完大事以后，刘邦命人端上酒菜与郦士齐饱餐。这时谋臣张良前来求见，刘邦一边吃一边高兴地把计划告诉他。张良听后吃惊地说，陛下的大事完了。刘邦奇怪地问，为什么？张良说，请把筷子借给我，让我为陛下分析一个当前的形势。接着张良便从刘邦手中接过筷子，边比划边分析原因。张良最后说，陛下如果真用了郦士齐的计谋，则大事晚也。刘邦目瞪口呆，恍然大悟，这小子差点坏了我的大事。郦士齐羞惭离去。西元前202年，带有浓厚流民习性的刘邦即位后，曾遇到群臣饮酒争功、醉祸忘乎、拔剑击柱的混乱场面。夫礼之初，始诸饮食。食礼是一切礼仪制度的基础。文臣叔孙通矣，采古礼与秦仪杂旧之，以成朝仪礼法，就是参考先秦以来逐渐形成的饮食礼仪。晋朝子久无敢喧哗失礼者，刘邦乃之为皇帝之贵也。当时刘邦拥有全国最为完备的膳食管理系统，负责皇帝日常事务的少府所属职官中，与饮食活动有关的有太官、汤官和导官，分别主膳食、主饼饵、主泽米。这是一个人员庞大的官吏系统。太官下设有七层，包括负责各地进献食物的太官县丞、管理日常饮食的大官丞和大官中丞等。太官和汤官各拥有奴婢3000人，刘邦及其后宫膳食开支一年达20000000钱。